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做一个广告。这个月的10月25号到10月26号 RTE 开发者社区呢联合声网，它举办了一个叫 RTE 大会，将在北京举行。今年呢，讨论的主体就是一些前沿的音频啊或者视频技术，包括 AI 生成视频 Voice AI， 还有一些多模态大模型啊、空间计算，还有新硬件，还有一些云端架构以及 AI 等话题。同时呢，它有一个开发者市集，你可以在现场进行编程啊，还有一些创新大赛的一些路演的活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10月25号到10月26号然后去北京去参加这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呢是需要一个门票，但是这个门票呢通过播客这个渠道呢是可以就是限量免费供应的。到时候呢你可以在我的这个播客的这个 show note，这你可以找到一个链接，也可以找到一个图片哈，包括在我的公众号上，还有就是我自己的网站上也有这个。通过这个链接呢，你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如果你想去学习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或者是纯粹是去做一些交流，还有就是你要去展示你自己的项目的话，可以去报名参加。好嘞，广告到此结束。喂，
喂，
啊，这样是可以听见了。
啊，行。
对对对，
那就这样。
对，这个就是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你刚刚用那个小程序不是登了一个吗？你这个名字就显示叫高鹏，连这个头像都没有。
嗯、
然后而且这个小程序非常的卡，不管你用什么手机都没什么用处、嗯、但是你用这个独立的就会非常好。这是我录了这么多期之后的发现的一个规律。而且用电脑也不好，用电脑的话，
是吧？
对对，你用电脑的话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嗯、就是说你不有风扇嘛，电脑有风扇啊、哦、你就能听到、
哦、
对对对，非常强的风扇声
啊、哦、这个我老婆以前录课的时候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她一直有一个噪音。
对对，就是她的风扇声，反而是手机是最好的、
哦、
其次就是手机加耳机、嗯、你如果是蓝牙耳机这个效果就会比较打折扣，有线的话还强一些。要不接下来就是说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行吗？
这个介绍是你会录上去的是吗？
你也不用太正式嘛，你也不用说啊我写个稿子，或者你就介绍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啊，或者怎么进入这一行都可以。
啊，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这边咱们稍等一下啊。
嗯，可以可以。
你应该他这边我们家人说话声音你应该能听见。
哎，不用担心，你家人不说隐私的话。因为我还采访过，就是一边带着小孩一边什么的，其实大家不会太在意。
没有，是他们正在那吃饭，我怕这个有噪音。
哎，没事没事。哦，你还没吃饭，你可以等吃完饭之后再来录。
没有没有，我吃过了。
啊，反正我们反正我们也不是说多么正式嘛。你不听过，你应该听过几期吧？
听过，听过，
不是很正式。
听过，我知道，
对对
知道。
嗯，反正你就谈谈你自己啊，这个样子。然后普通人的故事嘛，
行，那我就稍微详细一点，因为咱们之前简单聊了一下，就是说的有点那个那叫什么比较粗糙，就是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从我怎么到软件这个行，然后呢，主要是这一部分吧，然后剩下的应该就应该都是工作以后了，那个我觉得其实讲不讲的其实都可以。我想一下我是怎么到这一行的。就是这样，就是我的家庭背景，首先就是我就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的家庭。我大概在高中之前对电脑的了解就是可能只会个开关机，还搞不明白是怎么弄的。然后对电脑的接触，其实在高中之前有过几次接触的机会，但是我都完美的错过了。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周末就是我一个同学带我去网吧，那时候叫黑网吧，那个时候好像可能还不叫网吧吧，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应该是网吧吧，游戏厅网吧。
他那会儿不叫网吧，叫什么，就是打，反正是去打那个半条命的。
哦，就不联网是吧，只是不连互联网，只是连游戏，只是连局域网的那种。
我不知道那会儿连不联网啊，反正他们我去到那个网吧他们都是在那儿打游戏的，
就是可能还是非法的，因为他那个黑得很，也不开灯，然后大家都在打那个游戏，然后他带我去，我在那看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我觉得这有啥意思吗？然后我就走了。这大概就是小学，这是一次。另外一次是我去我一个同学家，他们家可能条件比较好，然后人家有一个房间专门是放了一个电脑，那个电脑还拿那个一个布盖着，哎呀，感觉
啊啊！
就是可那个啥了，因为那会儿电脑可能真的是比较稀缺。当时他家孩
你
子，
是当时是几几年？你比我
我回想一下啊，
啊。
我可能是上五六年级的话，应该是个2002年左右吧。
哦，那时候电脑是比较稀缺。
对，我去到他家以后，他在那个电脑上也是在玩一个游戏叫《暗黑》。我当
嗯，暗
时
黑
因为
破坏
进入
神。
的时间短嘛，对，他是在那玩暗黑，我说这个好像看着也没啥意思吧。这是我在小学唯一的两次就是经历，然后其他的应该小学没有上过微机课，然后剩下就是到初中。初中的话，老师反正还是那种那叫什么轨迹球的那个鼠标，然后上课还要戴鞋套，反正就是上课不准动，然后下课，老师在那讲一通，然后下课就结束了，也不知道讲了个啥。然后唯一有一次初中的时候，是我们班那个当时天下无贼是吧？就那个刘
那
德华
电
演
影
的，
是
他们那个
吧？
电影，
啊，对对
对，那
对。
个电影上映了。当时我们班那个女同学，她说高鹏那个电影上映了，咱们去网吧看电影吧。当时我觉得，哎呀，这个网吧是个不太好的这个地方啊，我就给拒
嗯。
绝了，我就没去。
哦，这比较蠢啊，都是女同
啊，
学
是
了，
比较
你应该想一想，嗯，是不是
是比
去
较
哪都
蠢。
去？
对，现在回想起来是比较蠢。这是初中就这一次，然后剩下就是那个微机课，微机课基本上就是鼠标也不让动的那种，然后戴个鞋套子也不知道干啥呢。然后上高中的话，就是微机课倒是多了，但是还是基本上不让玩，就是上课老师控制着。但是上高中的话，就是人家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就是已经会聊 QQ 呀，会自己老师把网禁了，人家会下载个游戏啊什么在那玩，反正就是我自己啥也不懂。然后上大学以后，这就是我之前的这个电脑的经历，大概就是可以说一个小白吧。你要看个电影，可能都不知道去哪看，还得别人帮你找，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度。然
那
后
很多人
上
都
大
是这
学
个
以
程
后
度过来的嘛，没错。
对，是这样。然后上大学以后就是学校里边这个网吧比较多嘛，然后就开始就是大一的话，基本上就是跟同学去聊天，拿 QQ 聊天。然后，在这期间应该打游戏吧，就打那个叫什么《穿越火线》。然后，就是这一年虽然说是荒废了时间啊，也不一定算是荒废时间吧。就是第一个在电脑方面有一个改善，就是打字速度跟上来了。那是和别人聊天嘛，刚开始别人聊一句你半句也打不出来，然后就是打字速度上来了。然后呢？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去就是打游戏。然后等到后面不是他有大学不是有那基础课嘛？基础课应该是那个谭浩强那个 C 加加编程还是 C 语言编程
哎，
吧？
应该是 C 吧，因为我学的是 C，我不
应
知
该
道
是
还有没有
C，
C 加加。
应该是 C。然后这个反正也没学懂。然后后来人家考那个二级，我也没考过。大概大一就是这样过的吧，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就是，去打工了一段时间，因为觉得好像上学上那个专业课好像没啥意思，然后自己打工，打了可能大半年，反正就是凑够买一个电脑的钱，就再没打了，然后
哈
就
哈，
把那个钱买了个电脑，后来就开始折腾电脑，折腾电脑主要是刚开始就是。装系统完了，去装了个乌班图，然后去，哎，觉得人家那个桌面特效感觉可酷了，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过完这个阶段，就感觉好像了解到有编程语言这么个东西，然后就开始去图书馆去借书，然后呢，也选修了一门讲 Java 的语言的课，反正到最后也没入门，就是对软件开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你比方说是可能。前端呀，后端呀， 然后可能我不太确定当时有没有了解到数据库啊，就大概知道是咋回事了。
嗯，
然后大三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专业课吧，但是了解的也都不深，反正等到后期后面再了解的话，应该就是自己对这个编程语言，就是毕了业以后，当时找工作不太顺利嘛，然后投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简历，感觉这样肯定是找不着一个工作的，然后当时就自己决定去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在那个房子里边去专门去学那个 Python， 然后学了大概有半年多，感觉自己能找着一个工作了，然后就去找，也确实找着一个的话，但是他那个入职我也不知道是人家不招人吗还是咋，反正前前后后大概5到6个月的入职时间。
哦，那太长了，有点
是太长了，因为当时也可能是人家不招人嘛，还是咋？反正刚开始是体检不太好，像体检有点问题吧，因为当时好像睡觉睡得不合适嘛，还是咋？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是人家说是人家折腾了几次啊，反正就是和那个人事联系了两三回，都是有点小问题，然后就赶到这个年底了，反正就是各种事情交在一起，反正我也人家也没说不要你，但是你也确实去不了，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过完年，对，过完年的话，就家里人就托关系，也是找了一个应该算是事业单位，还是反正是应该是有编制的那种一个工作，在一个小县城里边，然后当时也很无奈嘛，就是自己其实不太愿意去，但是你也找不着一个工作，然后就去了。去到那以后，就是反正去了一段时间，就感觉自己确实可能真的不适合在那儿干，因为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地方离家也确实很远。然后当时，就综合感觉下来，一个是自己性格不合适，一个也确实是离家远。然后当时就觉得，反正事儿也不多嘛，然后我就在那边继续去学，我当时学那个 Python， 然后中间也是巧合嘛，一个是他那个单位当时要做一个什么什么资质审核嘛，还是啥，就是有个评审，就是他需要一个官网这样的东西，就是人家要一个网站，然后我就自己给搁那儿搞了一周多吧，反正有一个能看的，就是有一个各个什么新闻呀，有个链接点进去能看一个新闻，然后上面可能能放几个图片，然后首页可能有个这种轮播图一样这种东西，然后再加了一些你比方说地图呀类似这样的东西，反正是应该是蒙混过关了。当时我就在我本机把那个网址打开，那些人也不懂，反正就这样应该过了。然后后面就是他那个我们是管设备的，他那个设备有一个巡检，就是你去了以后要把各个设备你检查了，然后你要在电脑上录进去，说你这个设备今天这个指标那个指标都是正常，反正就是打对勾，然后选上以后到下一步，然后下一步下一步，然后点提交，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嗯，
然后这两个处理完以后，就感觉自己个人感觉啊，这个能力可能能找着一个更合适的一个就是软件编程这样的工作，这个反正大概花了10个月左右，然后我就去辞职了，辞职去找工作了。因为当时这个怎么说啊，毕竟家人帮忙找的嘛，也反正也弄得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可能现在辞职可能是让大家不太好过，但是我感觉省过就后面比方说我工作上再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还得找他，我觉得再加上我也不太适合，我当时就辞职了，辞职然后去找，然后去，其实在我家乡这边其实找不着，我感觉，然后我
就想找 IT 会比较难。
对，而且我学的是 Python， 当时 Python 应该比较知名的可能就豆瓣用的比较多吧，其他的公司感觉就是那会儿 Python 的用的很少，可能只有在北京、
上海。现在虽然也是很多，但是把主要业务用 Python 的也不多，因为它是个动态语言嘛。你现在就是以今天这个情况，仍然是不敢做，因为动态语言的话实际上是比较危险。比如说你都是这么多年的 Python 高手了哈，比如说你要重构一下的话啊，你要重构一下的话、Python 实际上你改一个变量名也好，或者函数名也好，你改的提心吊胆。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重载过了， 不能叫重载，就是说，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对，就是你写的时候是我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吧，也不是我想的，它其实就是叫什么叫写实，写的时候非常爽，然后重构的时候就是火葬场，就真的非常痛苦。那么这个既然说到 Python 了，其实你说只有豆瓣在用，这是对的，好像其他的包括用 Java 的会比较多，就是关系国际民生这一类的，比如说你淘宝呀、或者是京东啊，它肯定核心代码都是要用 Java。 那你再讲，
对对对，
你再讲。
我应该讲到我去北京了对吧，就是我去北京之前我这边就是有一个机会，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就只有一个公司他说他招，然后我投了简历，然后我是在从那边路过的时候，然后我拉着行李箱去面试的。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想着就是能通过，反正就是有个机会就试试呗。然后面完以后我就直接去北京了。去北京以后找了大概当时我女朋友好像她当时好像是还没毕业，她去北京找了个房子。然后我在那儿找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反正工作也是确实没找着，也确实不想在北京待了，因为我觉得太难了，最主要就是那个坐地铁，我觉得我天，我感觉太痛苦了，这不是人待的地方，就是找不着工作，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然后正好这个公司他说，就是你面试通过了，你要愿意来的话就可以来上班了，然后我就直接就回来了。然后就到这个公司，然后开始上班前几个月，这个公司啊整的花活比较多，你知道吗，就是用了好多好多的技术栈，你知道吗，就当时我也有点搞不明白，就你比方举个例子啊，我之前自己了解到的，因为当时它是个初创公司嘛，我当时了解到的那个 Django 它应该是说对是非常友好的，就是说你能快速的迭代对吧，但是我们当时选的是 Flask。
Flask 是这样，就 Flask 相对来说比较轻量级嘛，但
是
它仍然，
对对对，
你把 Flask 然后配置了所有的就是 Django， 就是你配，因为它缺了很多的组件，但你实际上这就是说你自己山寨出另外一个 Django， 反而是还不如直接用最多的啊，我这是我的观点，因为这两个我都用过。你如果写自己的话，你用 Flask 实际上就是比较轻量级，上手快，等到你将来你会发现越来越不够用，然后你就要自己去配置。
对，就是我们应该是也用了很多插件，因为当时我应该是处理的是全栈的岗位嘛，就是它前端后端都在搞。反正当时他这边没有缺乏一个反馈机制嘛，我觉得我当时搞得不太好，然后就是好像一个需求搞半天也搞不懂，因为当时我缺乏一个完整的从前端到后端这么一个流程的这么一个体系，就当时搞半天搞不懂这到底是要干啥呀，反正当时自己感觉干得不太行啊，然后感觉也很郁闷，然后当时我就说是不是我不太适合干这行，我还跟人家沟通去了，我说我要不我离职吧，我干不了，然后人家当时就跟我说，哎，你干的挺好的，我也没感觉我哪干的好，就是他们没有反馈机制，就你就是我觉得
理解，我能理解，就是你自己做也没有人去给你一个正反馈也好还是负反馈也好，
他也没说
自己在那里
做还是做的不好，
对，
反正出了问题就训你，也不是训你嘛，就说你就跟你讲，反正是那么一个过程。但是你自己其实是，不具备去评判你这叫什么产出的是否这叫什么？
对，就是你产出的怎么样，没人评价你，相当于
是。对对对对，没人评价。我当时就觉得，我靠，我可能干的不太好吧。然后就给人家提离职，人家说，哎，你干的挺好的，因为当时他的公司也比较小，我是第一个。就是他招进来的人，当时干活的就三个人 ,CTO, 然后有个主程，然后就我，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就这样入的行。
对对，其实入行无所谓吧，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尤其是你找 Python 的话，据我所知好像就是豆瓣那时候宣传的比较厉害，你其他的话Python 很多的时候是每个程序员都必须要学一门脚本语言的话，就是不那么正式。我很多时候就是处理 处理一下我的项目的某一个，我以后也可能不会再重用了，或者是要重用。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是用 Python 或者是用 Ruby 这种脚本语言写。但你如果说哦，我这个项目整体的都是用这个，你包括你说的 Django 也好还是 Flask 也好，我还真的没做过，就是说在公司里是主力，就是我们卖钱的是这个，我还没做过这种。
我们现在的公司是这个，上一家公司也是、
啊、
上一家公司应该也是，其实主要也是用 Python、
啊、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基于什么去考虑去选的，但是这家公司是，这家公司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当时可能可能是和现在我们在做的是和人工智能有一些关系吧，就我们现在、
哦、那就可能是用 Python 了。对
对，
用 Python。
嗯，
因为 Python 在人工智能界毫无疑问是最强大的语言嘛。现在
对，
可以可以，你继续再讲讲你的故事，我只是我讲一讲我知道的一点点知识。
就是基本上就是入行的经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当时其实我学过一段 Java， 学过一段 Java，、
嗯、
其实没学会。当时看的我当时在 Twitter 上不是还有一个人就是分享了，就是说那个厚的那个书嘛，就是说那个大部头的那个书其实没啥用。我当时看的是那个 Thinking in Java。
啊、Thinking in Java 啊，就 Java 编程思想。
挺有名的，对吧？
对对，
这
Java
编
程
思
想。
嗯，那个作者应该还写过 C 加加的编程思想，对吧？
这个作者是个在我来看他是个投机者吧，他哪个语言他都会写一点，
对对对，
哪个语他的运气但是确实比较好，他哪个语言都、
嗯、
现在他好像哪个火他就写哪个嘛，
啊、
Ruby 什么他都写，反正都写的模式差不多嘛，就 Thinking in 什么什么，
对对对，是，
对，
他应该有这个系列，
他就是挺会炒作的嘛，现在。他反正出了很多很多书啊，你就会发现他都是用同一个模板去写。反而我看了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哎，也不过是如此吧。但好像有点黑他了，对，
是吗？
实际上是他不更新的，他比如说 Java，他写到个 Java 5，他你看的肯定是 Java 5，他不会更新了。
我记不清了。
Thinking in Java 的话，他就是到Java 5，顶多到 Java 8，我认为是 Java 5。后面就有更新的语言出来了嘛，他就去写其他的，这个书他就撂这里了。
明白明白明白。
后来我看过他的 Thinking in Java， 然后还看过他的 Thinking in 什么
C 加加，我见过、
对对，反正他专门是搞这个的，他都会写一些，但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是然后他就放下了，因为他肯定是非常非常有钱了哈，我认为啊，他的书据说都是数十万数十万的这样的销量。反正这本书不错，我不是说黑他哈，大家可以看看，因为他非常非常出名。我黑也黑不下销量
了。其实是没有学会的。就是我看了，就是为啥没有学会？我后来回想，就是主要是因为他总是停留在这种概念上面，就是编，就是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我总是在学那个非常就是离实际生活很远，因为我个人对计算机了解的不是很多，就是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学了能干啥、
啊、
好像总是停留在这个，就感觉在飘在空中一样。
哎，这个情况其实我跟你应该是差不多，就真的是差不多。它是这样哈，我可以解释一下哈，其实我们所有的书啊，所有的书写完之后，其实我们就是你看看他，你肯定看过很多书了。你看看第一章，他就写变量，然后先写个 Hello World， 把环境配置一下，再写变量，然后再写个循环，就那三种嘛，一个是顺序，一个循环，一个是选择，这个结构一选一做，然后他再给你介绍两三个数据结构，比如说数组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然后最后的话可能再像 Python 也好，他说、哦、我帮你搞一个网络编程， Java 的话他可能再加一张、我如何处理错误，但 Python 也会加，然后你这样每一个都懂一点，最后呢把书一撂下，你会发现我靠啥也没学会。
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你就会因为我不是试图给出版社写书嘛，我看过很多书、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了书之后你什么都写不会，
对，
反而是哪一种？我觉得我是怎么学会编程的哈？
嗯，
我们互相谈谈。就是学会编程的是这样，我也是看了很多书，我也发现了，比如说我看 Hello World， C 语言，其实你看那个 C programming language 也好啊，或者 C 语言编程也好，实际上你还是不会。为什么？因为就这么点东西嘛，因为编程非常非常小，就这么点东西，但是基于它构建出来的库，没有人知道，写书的人还不一定知道。我不是黑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人是职业写书者，真的是职业写书者。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书啊，包括日本呢、啊、也有一个作家，你会发现他写二十本书，然后呢，他写二十本书，如果他只是局限于一个领域的话，咱们还认为是他是专家。比如说 Java 是局限于这个，他不是，他是所有的行业，他写的书都是一样的。C 他也这样写 ，C++ 他也这样写，然后 Python 他这样写、，Ruby、JavaScript 所有的，他是说什么整一个广度，但是没有深度。所以呢，我只好去恶意的揣测他，他也不大懂，就是说深入的去搞，他也不大懂。所以他，但这种书的销量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二十本书嘛。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买个 C， 你买个他的 C 语言也好，还是买个他的C++ 也好，还是 Java 也好，一样的，连目录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几乎是一模一样。然后怎么全是前面我说的那一些？你就会发现，哎，你显然就是学不会嘛。实际上，你要想学的话，也不是说多难，而是要有一点点实战经验，就是你要有一点兴趣。
对，
比如说我真正学会写代码的话，实际上是我看开源的代码，还有自己写的一些比如说我有强烈的需求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觉得我去看人家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一个处理图像的。处理图像的在 Linux 下开源的叫做 GIMP， GIMP、就是、
这个我知道
啊，他试图做一些图像处理，要替代 Photoshop。 你说像我这种，我永远也不去做它，为什么？但是我老板我导师说你必须要做一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有个项目嘛，我是读他的研究生、他有项目了，我又从他那里拿钱，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为老师服务一些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去研究他的源代码，结果发现，哎，你就发现你读源代码的话反而会好很多，而且它整个写插件它实际上是用 Lisp 写的，一种也是一种编程语言。然后那时候我就慢慢的理解它啊。但你说我以前看的那些书有没有用？我觉得也是有用的，
有用有用。
对对，但是看了这些之后，它是真正的跑起来的软件，这个就非常重要，一定要写一个是真正跑起来的软件。当然我在还有靠前一点，我不知道你知道有部电影，我觉得虽然那时候你比较小，你应该看过，叫《指环王》。
我看过。
哦，
看过
《指环王》。对，《指环王》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是零几年，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那时候
我应该是后面看的。
哦，对，零几年的时候。那个电影出来，我写了我自己做的第一个软件是什么？因为英语不好嘛，英语不好，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英文的字幕，实际上看的字幕也看不太懂。那时候我已经是大学生了，然后呢，我就想了这样一个方法，就是说有字幕，但是那时候支持字幕的播放器是没有的，至少没有支持那个格式的播放器。然后我就想，我要看它怎么搞，我要自己写一个字幕软件。就是能播放字幕，我用那时候就用这个 Visual C++ 吧，拖吧，然后自己改。我觉得那个软件很好，用户量也比较多，并不是说网上的用户量比较多，而是我写了那个软件之后，我们宿舍都在找我用这个软件，就是对，就是这样，因为我套壳了一个东西，但那时候也不懂怎么推广，那是我写的第一个用户量能达到四五十人或者五六十人的。一个软件，或者更多，因为我把它放在了学校的 FTP 上，我说这个是可以支持字幕的，支持中文字幕，因为其他的都不太支持中文字幕。那是我写的第一个软件，后来又写 BT 软件什么的。我觉得，既然我们说到了学软件，我觉得很多的人你不能光看书，而是要先看一本基础的书，然后基于此做个东西出来。你可以做一个任何弱智的东西出来。最好是能找到几个用户，你这个信息就不一样了，这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有个反馈。
对，这个 这个其实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带过一两个新人吧，就有一个新人他是、就是我是按我的那一套，我认为的那一套去教他的，我觉得效果还可以。就当时我们、现在这个公司他招人也招的这个人，当时应该也比较这个经历也比较神奇吧，在现在看来，他当时招那个是一个女孩嘛，他当时招这个前端嘛，他当时是怎么招的，就是我们这边 CTO 拿了一个网页说这个你会吗，那个人说会就招进来了、啊、大概是这样招进来的。
啊、哦、是这样。
对，然后他进来以后他只会，他原来的公司也比较这叫什么，就是和我们常规的可能不太一样，他就是希望这个人他只是画页面这个效果的，他不用处理逻辑，他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这边就不太一样、嗯、就是说你得写逻辑嘛，因为你我们初创公司不可能说你专门就把这个页面这个结构画出来，对吧？然后当时就是他这个逻辑整不清楚，我当时就给他怎么弄的，因为我当时就是让他从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项目去做，也不叫项目吧，就是我为了让他能理解这个从前端到后端这个概念，我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先让他做了一个就像 to do 一样的东西啊。
啊啊，
就是先拿这个Python， 他当时前端嘛，我给他教的 Python， 因为我觉得 Node 那一套好像他处理文件那一套有点反直觉，就有点不直观。我让他拿 Python 去写一个 to do， 本地的应用的 to do， 就是增删改查，先在本地就是拿这个文本跑起来，然后呢等他跑起来以后，就是你可以增加，你可以删除，你可以你可以更改以后，然后呢再接一个 server， 接个 http 的 server， 然后通过这个 http 去标准的这个 web 应用的方式去做，大概是用以这样的方式，就是让他最主要的是一个是让他认识到这个前端到后端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就是他那个基本的这个 if else 还有 for 这些循环搞不太清楚，就大概通过这样一个实际的东西，我觉得他过完了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另外一个，就应该就是入门了，就是说常规的这个业务问题都能处理得了。
嗯，对对对，我觉得你做一个随便做一个什么东西，最好你日常能自己用的，增加一下信心非常重要。很多人因为咱们也都是写过代码的，你就会发现学编程语言啊，比他妈的比学任何，我不能说脏话，比学那个什么比学任何这个外语，比如说你学英语要简单太多了。
对，我觉得
太多了。
英语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耗时的一个过程。
嗯，对对，所以呢我就觉得你要学编程的话还是需要，就是说尽量做一目标是个什么东西，尽量自己有个目标嘛，比如说我自己要做一个象棋软件，但以前的时候我就真的做了一个象棋软件，然后做毕业设计，你说谁会教我吗？也没有人教我，就是在网上搜呀看书呀，其实你只要下定决心去做他就做得出来了。然后我也写过游戏，就想我要写个游戏啊这样，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用的话确实有个正反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
很多的人就是
非常重要。
没有个反馈，也没有人，没有用户，我这个东西就跑不起来，就这样。
对，
因为你自己去衡量自己嘛。
对，
其实很多的用户在用你的，他其实并不太关心哦，我这个代码质量怎么样？因为他只是用嘛，就这样。
是。
哎呀，其实还有就是说脸皮厚一点点没问题，就是说你最好写了个软件，即使你的代码比较垃圾，也放到网上去，因为很少。它首先能跑起来嘛，其实代码的好坏哎呀没有这么多，就条条框框嘛，有不会有人说哎你这个代码写的不好，差不多，因为你让他写，他写的也跟你差不多，不会说比你好10倍，没有这回事，所以脸皮厚一点。
对对对，就是我感觉就是最主要是目标驱动，然后呢其实不用太过于在意像我们刚才讨论那些细节问题，我们最主要的是完成我们要完成的那个任务，就是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完成这个其实就算是比较好的了。很多时候就是你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可能到最后你写不出来，
对对对，是这样。反正我觉得学编程的话，尽量的是要有一个目标才是可以的。
对。
好，你可以继续讲你的工作经历啊，去什么。
好，我到这个公司以后，然后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成长的这个经历吧。就是我到这个公司以后，其实一个是我之前其实选这个行业其实是做过评估的，就是我感觉我比较适合这个，然后我也对它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在上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就是日常中他经常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你是新初学者嘛，就很多问题，然后我就会去寻找这个，从网上去找这个答案。然后如果网上没有答案去解答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把这个问题记下来，然后可能在往后的这个工作中可能某一次就把这个问题解答了。其实大概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去实践的。然后在那边干了大概3年多，其实是就是说把这个过程其实基本上都做完了。但是呢它需要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就是原来的话你是一个初级开发者，就是说到你这边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技术挑战的，或者说是不需要你去专门的去思考去设计什么的，就是你完成任务就行了。然后当时也是换了这个工作以后，这边人也很少，然后这边就是相当于是我一个人在做前端的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没有人限制你啊，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会尝试着去寻找这个工作中碰到问题的正确答案，以及一些最佳的实践，就是我需要去做决定去说我应该用哪一个方案，或者说我怎么做会更好。基本上在大概前一两年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去不断的去循环的，就是说你有个问题我去找答案，我如果没有找到答案的话我去自己去想一个然后去实践。就大概在这个公司的前一两年，就是人特别少的那个阶段，我觉得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基本上碰到问题然后就去解决问题，然后尝试着以一个去找一个最佳实践去做，如果我找不到的话我会把这个问题记下来，然后可能在我后来就是自己的这个经验呀，然后掌握的知识不断的去扩充以后，我可能会有一个答案。然后还有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我会去找这种官方的这种论坛，你比方说我当时学前端用 Vue 嘛，我基本上在他论坛上去，我碰到问题我都会把他论坛上所有的相关的问题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在那上面很多问题其实别人就会给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答案，就大部分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我感觉就是实现了一个从初级开发者到中级开发者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
我再说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写代码啊，我一直是这种观点，就是你碰到的代码肯定人家已经碰到过1000次，你代码只要肯收就一定能收到，而且你肯定不会碰到了一个什么原创性的 bug， 几乎可能性为零，尤其是初学者你碰到的大部分人家都已经碰过无数次了。所以呢，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我们是可以用那个大语言模型来处理的，因为他知道大语言模型他训练的多呀，他大概能够训练到你这个错误在哪里。所以我觉得现在你用大语言模型吗？写代码？
我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就是我有时候，因为我现在处理的一些工作，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你要做一个，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因为我的经验不多，就是可能你要做一个比较通用的就是常规的一些东西的话，应该我觉得它应该效果会比较好。这个我们在网上应该也能看到很多，但是我不太确定那个真实性有多少。就我现在处理的有一些问题就是比较咋说呢，比较麻烦吧，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你比方说也可能是自己掌握的知识有些不太够吧。你比方说前几天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 Python 的项目他去做这个单元测试嘛。
哦。
Python 后面加了这个异步的这个 event loop 以后，反正问题比较多，我简单说一个，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框架是 Tornado。Tornado 的话，他在他官方带的那个测试框架，他是在每一个测试用例里边，他会给你生成一个 event loop， 然后呢，他那个外部的那个，他会起一个外部的 server， 每一个测试他会起一个外部的 server， 然后呢，他就用这个 event loop 去跑呢他那个 server， 这是一个问题。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pytest 它有一个异步的插件，就是说你可以去异步的写测试。然后他给每一个测试也起一个 event loop，
嗯，
然后我们用了两个 ORM 每一个都需要一个，这是历史原因啊，就每一个 ORM 它都需要自己的 event loop， 然后在测试里边一跑，这四个就冲突了，我也搞不明白到底是谁把谁的 event loop 关了啊，
啊，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其实我也搞不明白，我尝试着去，就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它的处理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对对，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话，你很难，他给你个解决方案，你都不太敢相信。
对，
对
是对，
所以呢，还是要懂一些，你要知道大体的方向是什么，
是
这个会比较好。嗯，
对。常规的任务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嗯，对对对，我也觉得是。
嗯，
而且现在就是说我们集成度啊，开发的这个集成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不知道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嗯，对
吧？
对对，是的。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 ORM 的话啊，它其实它会导致一个巨大的副作用是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写 circle，就是说我用长了这个 ORM， 我就很难去再去手动去写 circle 这些创建啊什么，我就是习惯于用面向对象的方式这样去写。我不知道 你觉得有没有这方面退化，你用 ORM 多了。
我其实在 ORM 这块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啥，就是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ORM 其实它给我的一种就是很朦胧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ORM 到底，就首先我对数据库不太了解啊，就我只知道数据库能存东西，就是当时的状态是那样。然后 ORM 是一个以面向对象的方式去写的，
对对。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用的那个 ORM 是那个 SQL Alchemy 嘛，它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就它那里面的概念，就是我没有真正的认识到。就是我没太理解这个东西，
哦，
就感觉好像隔了个东西，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干了个啥。反正我那样写，它就能跑是吧？
嗯，是，我可以。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
它其实就是你不要再选那些思考语句了，基本上就是我给你翻译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一个翻译的工作。
对，
嗯，没，所以我听到你说，哎，你用这个。就是说 ORM 之后，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写代码的话，就是 SQL 我写的还比较熟练的，我都不怎么查。后来的话用 ORM 用惯了，用习惯了，就习惯于用它写。但是后来想想，这个时候已经忘了，但它实际上它还是给你翻译了一下就是了。
啊，对，
这样写着，它最终又翻译成那个样子，它跑的还是 SQL 语句。
是，
嗯，
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其实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中间就是在这个公司从前端切到后端，然后再切到前端，然后又切到后端，大概有这么一个过程。就前段时间刚切到后端，然后自己也是总是感觉自己在后端这方面有一些薄弱嘛，然后我就去那个。去看他，应该是卡门伦大学是吧？他好像有一个数据库的课程。
啊，
对。
啊，
我大概学了一下，大概我学了有一大半吧。就是人家讲的不是这种，他讲的是数据库设计。就我看了大概16节课吧，我就感觉豁然开朦了，就是原来那种很朦胧的感觉就没有了。
嗯，对对对，其实这就是 上学，还有就是老师讲的清楚。其实以前的时候哈，我也是这样。以前的时候我在学过数据库的，我相信你也学过数据库，但是呢，
没有，我没学过数据库，我专业不是这个方向的。
哦哦哦，但那时候什么组件又什么的，我搞不大清楚，我不知道用来做什么。但是我也是后来，我不是听了这个课，我听了另外一个也是老外讲的课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怎么去设计数据库。
嗯，
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些疑惑，然后在脑子中没有办法去解释清楚的时候，当你突然看到人家解释的那么清楚，你就联想起来，跟完全不懂还是有非常差距的。
对，就是他讲完以后，我大概就是因为之前就是那种朦胧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他讲的那些 session 呀，以及 transaction 呀，到底是还有 connection 呀，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讲完以后就这个过程就非常清晰了，然后我再倒推到我上一家公司那个经历，以及现在我不是也在处理后端嘛，就感觉非常的清晰，就感觉这一层突然就通了。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学习的话，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我经常不只是听众了，有时候我们在群里也是闲聊，就有些人说哦，我看不下这个东西去，我经常说的是你看不下去你就要不停的看下去，就是我们的知识实际上是个图而不是线性的，你很难说我一下子哎每一个我都懂，你不懂的原因是你没看完，如果你看完了之后说不定就懂了，真的是这样。因为你比如说你在第七章中看不懂的东西，可能在第十三章他就给你解释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线性的，所以有时候你就硬着头皮看。不是中国不是有个古话叫什么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是吗？用在学技术上也是可以的。
你说这个话题，我想起来我在另外一个课上看到的，就也是国外的一个课程，就那个老师当时说这个东西你看不懂没关系，看不懂看三遍还看不懂，来找我们找助教找老师给你解答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哇，还挺这，我听到他说看三遍我还其实还挺震撼的，就是我没有就原来没有人告诉过你，这你学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很难。我们可能当我们没学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反问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啊。
对对对，
其实可能这个东西本身就很难。
是，其实你坚持下去嘛，有时候我经常说啊，不要那么早放弃，再试试，再抢救一把，然后说不定就会了。很多的人会是因为什么，并不是他是很大的牛嘛，而是比如说你去了公司，你就没法放弃嘛。人家找你个程序员去，这里出 bug 了，你就不能放弃啊，你就到处找嘛，不是三天也好，是 Stack Overflow 也好，百度也好，谷歌也好，你就到处去尝试这个东西。在你某一次尝试的时候，你就意识到哦，你慢慢就懂了这个事情。至少我经常这样觉得。所以不会，你不要只尝试一次。但我们学生啊，尤其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尝试一次嘛，或者一次也不尝试，反正不懂，就放弃了。
对，对，
对对对，就是坚持下去嘛。因为你在公司里是不一样，因为你拿着人家的工资嘛，然后你必须要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呢，你就。慢慢成了，就是说，哎，有搜索，其实确切的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会比较会搜了，就这样。
是，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坚持一下。很多的人是不坚持，有时候说啊，好像没什么天赋啊，没有什么有天特别有天赋的人，都是慢慢自己给自己洗脑，父母给你洗脑。比如说，你的小孩。咱们看很多采访的人，你说谁打网球哪有什么天赋呀，不都是家长觉得你不错，然后老师也觉得你不错，你就这样练呗，你慢慢练说不定就练出来了。然后等到了你，我看那个前段时间不是我看李娜打网球的那个李娜，她写了个回忆录嘛，然后她就是讲的她不喜欢，她说她一点都不喜欢打网球，她只有到了慢慢发现她自己有天赋了，她也自己觉得哎，我可能就是有这方面天赋。他说他小时候，他爸爸好像去世的是比较早一点，十几岁就去世了，然后他自己慢慢的就必须要养家了，或者有什么，反正挺厉害的。然后他觉得他在十几多少岁的时候，他觉得哦，他确实有点喜欢打网球，他刚开始不喜欢，就烦死，看到网球就烦，就想着赶紧退役算了，就是这种。但我相信 他写了，我这是因为我就喜欢到处看书嘛。这种书说实在，你这个花个三四个小时就翻完了，也不用仔细看嘛，是不是？
嗯，
我就这样，我买了一本，然后翻了翻，然后觉得还这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说一下子知道天赋在哪里，包括很多计算机高手也是这样。你不要，很多人就美化自己嘛。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美化自己，觉得我一看这个电脑，哎呀，手忍不住的去敲键盘。那都假的，我觉得。
你说这个，其实我也有同感吧。就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是我看到别人的一些信息。就我之前一直会对自己会有、我会有一些焦虑嘛，就是我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也非常努力的去学习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还是和别人的差距那么大？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我起步比别人晚。可能晚十几年，就人家可能、就是人家可能上小学人家就会开关机了，人家也会打游戏了，就他对电脑的认识比我可能要早十多年。
对 对, 对。
然后呢，然后人家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人家可能就已经学会基本的编程的概念了。
是是。
就在这方面，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觉得就是我们和别人的差距，他不是因为他天赋比我们高，可能因为是一些外部的条件，就是说你和人家的差距，就是你这个是一些外部的条件，并不是天赋导致的。你比方说人家就是接触的比你早，人家学的比你早，就是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在那儿。
对对，
我后来慢慢的
释怀了。对，我也觉得是这样。是这样。比如说你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说你在那个买了台电脑，然后装上Ubuntu，或者是结果发现你刚装Ubuntu你啥也不会，你就想做美化桌面。比如说美化桌面的话，你需要了解字体，比如说不能显示中文字体，或者那个Terminal什么字体显示比较差，然后你就慢慢研究嘛。等到你真正在工作中你要用到Ubuntu或者用Terminal的时候，你心里就没那么害怕了，因为你知道以前咱治过这个东西，你搞过吗？实际上呢，虽然我也认为你在那里装很多系统是没什么用处的，但是实际上是用处是有的。比如说你会分区啊，你会用命令行分区，你起码不会害怕了嘛。
对，
就慢慢的，对。但你说这个给你一个底气嘛？因为很多人就是连 Windows 都不会装，
对，
而且是程序员。我见过真的 Windows 都不会装的程序员，有时候我就觉得，哈、哦，这好像有点逗是吧？但想想也算了是吧？就是有些人就是不折腾嘛，就是我这电脑一直是用什么样子的。但是你说你是有 Linux 天赋吗？不是，而是你在不停的装系统中，你因为你不知道你覆盖了多少分区，你装坏了多少次，对不对？就这样，你慢慢的就形成高手了。你比如说我看过很多的那个 Linux 的人，第一次装要装个双系统就把这个 Windows 搞崩了，就
是
领导对引导搞坏了，这非常多，是不是？对，然后下一次就好了嘛，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还是锻炼的多，主要是自己失误的多，你就会成为高手。
是。
反正现在我是这样。啊，这是我的有感而发，想到你说哎折腾了这么多，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如此吧。包括任何东西。
对对对对，尤其是我在看别人就是别人也在，就是他也是无意中啊，就是说了他的这个经历啊，就是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才慢慢的就释怀了，就是说我觉得哦，原来我可能差的和别人差在另外的其他方面了，而不是说我不够努力，我天赋比他差。
对对是。比如说我们在农村嘛，我也是农村的嘛，但是我们种地肯定会比较巧嘛，你跟城里的比种地我们肯定更会一些，从小就种地嘛，只是这个才能没有办法发挥嘛。
对对对，
就是哎，其实这都是这个就是啊，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我也相信是有天才的，比如说人家天生数学学得好，但毕竟大部分人啊，绝大部分人还用不着比这个天才的地方吧，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用不着比天才。你说我们写个软件就增删查改，还用不着什么天才吧，就把逻辑搞清楚，把这个业务搞清楚，基本上是这样。
确实是这个样子。
说快点慢点，你说加点硬件嘛，哦，软件写的不好，硬件凑嘛，或者
嗯，
就这样。
是
啊，可以可以，你可以继续讲讲，就是你不讲到了去听老外这些数据库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基本上就是我听这个课程，一部分就是提高自己嘛，另外一部分就是学英语，然后我学英语大概也是受听您这个播客的启发，
嗯，
就是我最开始就是非常注重英语这方面的能力，
嗯，
因为我可能也是自己一直持续的在不断在网上去找这些信息吧，就是得到一个输入，就是英语比较重要，然后我慢慢的也就刻意的去在提高自己。我之前在一本就是看过一本书，我记不清了，就是他在里边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英语比较重要呢？我不知道现在还适用不适用。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吧，就是说英文的原版书，就我们搞编程的、搞技术的，应该都是，就大部分技术是先从国外来的，对吧？
嗯嗯。
就是我们要获取到这个知识，如果你首先你能看到这个中文版的内容的话，它首先国内得有一个出版社和那边去搞定版权的问题，对吧？搞定版权的问题以后，
对对对，
他还得在国内联系一个译者，这个译者他有没有空，以及他能抽多长时间出来干这个事情，以及他的能力水平是在什么地步，他能把这个翻译的多好，这都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我在工作中就是很刻意的去避免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我看文档，我一般就是直接拿官方文档上，碰到不会的就是用一个翻译的插件，不会的查个字典，反正就是能啃个七七八八，反正搞懂意思是肯定没有问题，对吧？
嗯，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就是从一开始是这样做的，然后后边的话就是说后边就是就听你播客以后，觉得自己在英语这方面也想提高一下，然后就开始去尝试着去听播客。最开始的话就是我是从我工作中就是和前端相关的这个播客开始听，当时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当时我觉得播客的生态在国内和国外可能也不是一个水平，就是他们很多框架的作者就会上这个播客去讲，那其实对吧，这你能获取到第一手的消息，虽然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这种因素在里边，但是我觉得它比那种转手好几手的要肯定是质量要好的，不是一个数量级，对吧？
是是是，
我就是从这个我自己工作相关开始听，听了大概我也不太确定有多长时间，可能有差不多一年。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吧，其实我也错过了，当时我们这边不是还是在那个管控的时候嘛，当时有一个前端框架它出来了以后，他就说他将来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去优化这个前端资源的这个预加载。我当时听到以后脑洞就是想了想，我说这个想法还挺神奇的，当时可能人家提了我没在意啊，当时可能就是那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他把这个结合了，但是我当时我不懂那个 ChatGPT 嘛，我没了解过这个信息，我当时也就听了这个脑子也就闪现了一下啊，就是说哎呀这个还挺神奇的啊，是不是可以真的可以这样，因为他可能提到 ChatGPT， 但是我没懂这个词是啥意思，这样就错过了。
对对对，他好像是火的时候，我也是好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他火了之后我就看看新闻，然后他再火起来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发布好久了，后来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用这个 Copilot 就 GitHub 这个 Copilot 写代码了，但是以前的最初的这个 Copilot 是不能够聊天的，你知道吧，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聊天，以前的话你要再写注释，就是你要写一个什么函数，比如说我说我要写一个冒泡排序，你就是打个注释，然后说给我写个冒泡排序，他在这里了解，他给你补全。哎，当时我一直是用，但是我没有想到后面他是很后来才加的这个，现在 Copilot 也可以聊天，你可以看。
对对对、嗯、就是有点后知后觉的那种感觉。其实
对, 对,
对，我大概是听了大概就是有差不多一年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我的前端知识的这个提升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平时接触到的那些其实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转手了好多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我理解应该都是在处理公司的事情，很少就是说你专职去研究一个技术就是为了让它更好，对吧？
嗯
然后听他那些框架的作者的话，我感觉对我的提升非常大，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它上了一个层次。然后中间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是我接触到的信息，就是我感觉好像人家去通过这种找工作的方式去出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然后我就开始针对性的去提高自己英语的能力。就原来的话只是说我去获取资讯啊，我只是把这个获取了就行了，没有说我就是想针对性的去提高它。然后这个观念转变了以后，我就开始关注一些非技术方面的一些播客。当然这中间应该是我不太确定，应该是也是和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啊，就是说我也想更多的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啊，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个时间线了，可能是综合的。然后因为我当时听播客的话，我当时应该是比较应该是时间线能重合的，它也是2022年开始的，对吧？
对对对
对，就这些事情集合到一起，就是开始关注这个其他方面的英语的播客，然后以及和时事呀、和战争相关的播客，然后就是都听。然后我在听的这个过程中不是想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嘛，那自己之前获取知识就是说看大概是能无障碍了，就是有障碍拿字典解决，对吧？然后说的话是没有解决，但是听其实是一个弱项。然后我就开始听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听力其实能好一点了，但是没好多少。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刻意的听的话，我有一段时间就突然开始我去跟读，就是我觉得可能有点在大街上碰到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人会说这人是不是有问题啊？就我开始跟读，跟读的话肯定是你不能全部跟下来，就是我去跟读一个短语以及一个单词，去让我的发音更接近于里边那个人的那种水平，就让它更标准一点，或者说更好听一点。我试了一段时间，其实效果，可能和我已经听了这一段很长时间有关系吧，可能有一些关系啊。就是我尝试着去做了这么几次以后，我感觉好像我的这个说的能力也有一些提升，而且提升也比较大。后来我想了想，就是，我去送娃去，参加一个，演讲的这么一个试听课，就是那个老师他简单提了一下，就是说你这个口腔的肌肉啊，是需要去练习的。就如果你不刻意的去练习的话，你那个肌肉不够发达，你的发音就是会不太标准。我觉得可能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嗯，对 对, 对。
就我跟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我感觉有点接近人家那个水平了。
啊对对，其实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下，我也类似于跟你差不多，但是我的，我没想那么多哈。我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足球嘛，我特别喜欢看英超，就是欧洲那几大联赛对吧？主要是看英超，西甲的话看少，最主要的是看英超。然后就看国内的资讯，你就发现没有嘛，就是。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板块，但是英超呢，在国外又资讯特别多。那时候我就到处一搜啊，看谁转会也好，包括前瞻也好，因为我的兴趣实际上是在这个足球上嘛。那时候就，就试图听啊，就有很多，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叫做 Pitch Side， 就是三个家伙聊这个英超，不止聊英超，大部分是英超，就是因为我天天听，比如说我今天看了球。然后明天他又聊，我就能听懂了，你知道吗？ 如果我不了解足球的话，
对对对，
我反而听不懂，比如说谁转会啊，谁跟谁去踢比赛，因为我才看了球，他又在聊这场球，我就觉得很就比较亲切嘛，然后慢慢就这样听，但我是通勤路上听嘛，刚开始也是听不懂，刚开始可能一句话中听个几个词，然后其他的靠自己脑补。后来的话又有一个英国官方推广节目，就是叫什么BBC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哈，我不知道它是哪里，但是这个电台到现在我在听，它叫 Premier Skill English， Premier 就是超级嘛，超级Skills English， 它是讲什么，它每周一期，每周一期，它也是讲这个英语，它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它就是它每次都会说就是上一周的英超的比赛，这个如果有听足球的哥们可以去听，而且呢他会讲里面的英语单词，因为他是以足球的情况来讲单词的，讲英语的，他是推广英语的，这个就是完全是教你英语，而且
明白，
但主持人已经换了换了一个又一个了哈，但我一直坚持下来，因为他有一个那个什么，这个东西类似于打卡一样，他有一个每一期结尾啊他都给你一个问题，就是提一个问题嘛，但是呢你要提交，你自己要提交嘛，你提交了呢，下一次他就会在电台里念你的名字，你知道我也注册了个 ID， 我就喜欢他能够念我的名字，然后所以对，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是你要比较早，而且要打对他，然后呢他就会念一下你的 ID， 然后那时候我起了一个比较好听的 ID， 实际上他也不会验证你是哪国的，你随便编一个都可以，但是能念到你，你还觉得我的又对了，就这样，然后他那个时间很长，包括现在我还在听，但这个的话我觉得我能听懂 90% 或者更多，就以前的时候我是听不懂的，现在的话基本上我都能听懂，还有就是你说技术的话这个就是靠兴趣，我也并不是为了学英语，后来的话听技术的话，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你不是刚刚说了那个Python 的框架叫 Flask 或者是什么的哈，那个框架，但是我最喜欢的框架是一个 Ruby 写的，叫 The Ruby on Rails， 就这个框架非常好，它比较厉害的是它有一个博客，名字就叫 The Ruby on Rails Podcast， 就这样，它大概有五六百期了吧，我不太清楚啊，反正只要有新的我就听，我一直听那个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它讲的东西我也又懂，就是因为我就喜欢这个框架嘛，
对，
就你就觉得比较亲切，我经常是这样，后来的话当然我也可以去解释，就是说叫什么叫可理解并输入嘛哈，就是为什么叫可理解，因为我喜欢足球嘛，我也喜欢这个框架，因此他讲了很多东西啊是我可以理解的，
对，
就是说比如说他突然给我讲生物或者是讲什么讲物理，我还真听不懂，我也没兴趣，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对
对对，所以呢这两个是促使我学英语的一个方式，当然我学英语也有很长的历史嘛，包括考试，咱们都上过大学都考试，包括我也考过一些英文的试，比如说雅思什么的我都考过，就是说我也不好说是这个电台让我学会了，反正也蛮漫长的历史嘛，就是最近我经常不是在电台里给人推荐说你不要听我电台，你去听人家了，其实很多的电台我都是听了人家的，我再复述一遍，就是你说的，其实就那样，我很多时候都是听了人家访谈主持人访谈这个框架的作者，然后这个作者的一些思想，因为他不会说中文嘛，我听了他的思想，然后我在我电台里再讲一讲，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这样的话反而不如你直接去听那个嘛，其实我这样讲的话结果也有很多人是反对的，为什么，他觉得学英语太浪费时间了，就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么发达了呀，或者是你几乎是没什么用处啊，尤其是很多人都觉得是我可以了，尤其是我掏出一块手表来，然后我就可以实时翻译，我虽然没有用这个功能，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也许是有吧，但是我看到了一句话吧哈，就曼德拉说的嘛，说你当你用一个人能听懂的语言，比如说跟他交谈的话，他就会在他的脑海中，当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一个母语，你说日语，跟日本人说日语或者跟英国人说英语， 用他的母语跟他讲的话，就是说这句话会深入到他心里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就是说呢，他一个是在脑子中随便听听，结果呢，他觉得你很重视他嘛。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比如说有一个外国人一说中文，哦，你就会比较佩服他。
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你看、啊、很多老外赚钱，赚中国人的那些钱不都是这样？我爱中国，
啊、
这个样子
是
不是？
啊这个是
对对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英语还是很有用的。如果他说我爱中国是用一个机器翻译出来的，那你就觉得我靠，你在糊弄事是吧？
对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语言还是一直是有作用的，即使是人工智能时代嘛。
对，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我其实有一点自己的感想，就是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说我如果会了这个语言的话，我是去可以去追寻到一个这叫怎么说，就是这个消息的本源的。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他接触到很多东西啊，其实是被别人转手过好多次的，他真实的那个信源是什么样子、嗯、可能其实是已经被扭曲过的，或者说是被刻意的加工过的。如果你学会了这个语言的话，你完全就可以去找到那个信源，自己去验证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它是更直接，然后更清楚吧。我是这样感觉的。
嗯嗯、
你就比方说
对对尽量嘛，对，
对对对，就是你比方说他前，你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前端框架。比方说我们有个国内看到一个消息说啊，哪两个作者又吵起来了，然后是因为啥啥啥，可能我可能几天前我就听过这个东西，然后我知道就完全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的。当你持续的在生活中，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信息进到你的头脑里边，然后你去做对比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变得更真实了。而不是那种被刻意去这叫怎么说编造，或者是被刻意修改过的一个信息。
对对，实际上是这样，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传播学的问题。就是如果一项知识，比如说你说的全单也好，还是你关心俄乌战争也好，还是关心什么也好，这个有能力去传播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利可图的。
对，
你能理解。比如说科技媒体他要去传播这个，如果科技媒体他就要去传播的话，如果他只是很平白的去说出这件事情来，没有人关注他嘛，他一定要是自己创造一个点。
对，
比如说中国的很多报纸不就这样吗？他为了能够引述国外比较惊悚的那种内容，他们实际上是注册一个国外的这个报纸，他们制造类似的新闻，他就说我引述国外的英文报纸，你一听好像是英文报纸，实际上那个报社就是他自己注册的，他按自己的需求产生英文的东西，他也不给外国人看，外国人又不傻，但是他给中国人这样看，他给你截个图，实际上那个就是他自己的，就是他有一个传播学的这个东西嘛，传媒是这样。其实我现在就是越来越觉得是这种情况，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是被人操纵的嘛。比如说我刷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为什么？比如说治病肯定是很管用的，我们要知道一个治病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信息，一旦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信息非常有用，那么它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此呢可能会被莆田医院给利用了，因此呢非常有用的信息你反而看到的是广告，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对，
因为你不想付钱嘛，因此你就只能看广告，反而又成了没用的信息，浪费你的时间。
对，
就这样，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悖论，就是你总想占便宜，他是黄雀在后的那一个，他知道你要占便宜，好，我就给你便宜占。实际上你看了一个垃圾信息，因此你要找有用的信息，反而你成了垃圾信息的受害者。这个很奇怪，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去避免就是了。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也试过，就是说我给自己，我也想让自己就是有一些名气，或者说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你。但是我感觉好像我也做过一些尝试，感觉好像都没有啥效果。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看，就是我看到别人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的，其实就怎么说，他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把这个信息给你传播过来，他其实是做一些，比方说引流的这么一些操作呀，其实他其实是有这样的操作在里边，这样他才能去涨粉，然后去让他这个影响力变大。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要传播信息，或者说你只想告诉事实的话，其实可能更多没人听。
基本上是这样，对，你需要有吸引眼球的事情嘛，很多人你没看，你需要吵架，你会发现你要去撕一下，哎，大家就会发现我要站个立场，然后他其实没有什么立场，他只要能够撕一下，你看我们在 Twitter 上也好，什么的也好，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两个人突然撕起来了，然后你就不停的站队嘛，
对，
然后你站队，哎，反而对他是点好事，实际上他也去没什么立场，下次他的立场又改了。就是说他一定要站一个特别偏激的立场，你才有人听嘛。
对对对，你就比方说我们看英语相关的，我能看到的几个点就是口音，对吧，说口音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是说你怎么学英语的，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我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信息在我看来可能没用啊，我没有实践过，或者说不是像他说的那么有用，但是他的传播量其实是很大的，很多人他看到以后可能他去实践了，可能效果也并不好，因为那个东西可能并不是你去实践或者说是真实的，但是他的传播量就是确实是非常大的。
对，是这样，就是这个确实我也没什么，比如说我如果厉害的话，我就把我电台推广出来了，是吧？但显然我做不到。就是说，他一定是有一些方式的，但我没学会就是了。
我也没太学会，至少我尝试过。我有一段时间确实是非常非常努力的，说我到底怎么样能把我的影响力提高一下。反正我试过几次，我现在也会经常回过头来去看我发过的帖子他的这个反馈，其实很少很少。有一个我能找到的点就是有大 V 和你互动，你比方说我说学英语的时候你给我点赞了，那个时候我的这个关注量就会上来一些，然后之前也和其他的人也有一些，也不是直接的互动吧，反正就是他给你有回应或者说有这种互动，那个时候他是会上去的。我找着一个我认为可能比较明确的点就是大 V 和你互动，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确定的点，但是我也没有刻意的去做过这些事情。
反正是吧，但推广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我觉得推广比技术还要难一两个数量级，比如说做运营的。
对。
你能理解，反正我特别佩服做运营的。他确实有自己一套非常独特的方法论，但是可能我没有实践过，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推广起来，但我相信他比我们写代码要难很多，因为他要了解人性，这个非常重要。
对，
你看他们那些做推广的啊，赚钱又多，然后赚钱多也是应该的，因为他可以把一个产品推起来，包括他们也会非常巧妙的利用贴标签，我们总是说哎，你又给我戴帽子，实际上贴标签就非常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比如说你可能见到我之后你就会觉得哦，你是做电台的那一个，因为你知道我做电台，但实际上我在现实中跟人家可能打羽毛球，然后我可以跟另外的人去踢足球，但是你不想了解我所有的一切嘛，你大概就知道哦，你就是个打羽毛球的，你就是个做电台的，就这样，另外一个人就会了解我是这样，因此呢他们要把这个标签贴的正好是符合受众这一点，你不能说我去个程序员群里你说我是踢足球的，他就不行嘛，是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把这个运营起来，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技术活嘛，反正我不会就是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包括你投广告也是啊，你这个很讲人性的， 就是你不会搞的话，你可能广告投下去一点效果几乎没什么效果，但是有的人他花同样多的钱，他就能找好渠道，然后这个量就是比较多，这个很重要。这个我倒是看过，公司里也是这样说，比如说给你个100万，给另外一个人也是100万，他们做这个网络投放，有的人的效果就是好很多，好一两倍呢，两倍三倍这样。
嗯，
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了，就是具体你说哦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包括也要自我炒作呀什么什么的，但是这是我的盲区了，我也非常希望有人分享一点，但是我也找不到是吧？对，就是这样，找不到。你有什么书要分享吗？最后，
书的话我倒没有，我大概有一个播客我可以分享，然后还有一个观点可以分享。
可以可以。
播客的话就是叫那个The DRAM。Podcast， 然后这个 Podcast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它里边的观点我不是完全认同，就是我听到这个播客，也是无意中就是有一个，
你的声音有点小了，现在你声音有点小了，
喂，现在呢？
现在大了，你重新讲一讲，前面太小了。
就是我想推荐，主要是一个播客。还有一个观点，然后这个播客叫 The DRAM Podcast， 这个播客也是我在听另外一个播客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无意中推荐的，那个播客也比较有名，叫 All In Podcast， 你应该也听过。当时就是里边的一个，我不知道他们应该叫什么，叫主持人嘛，就他里边那个人他就分享，他说当时他们应该也是在讨论这个俄乌战争吧，他们讨论这个，就说好像大家都在网上这个媒体上没有获取到什么有用的这个信息，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人说了，他其实获取到的信息是通过这个 The DRAM Podcast 获取到的，然后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去找了以后然后我就听，他自己说他是一个讲地缘政治的一个播客，然后里边涉及的也比较多，基本上现在比较多的就是讲俄乌战争还有这个中东战争，这是比较多的，也会牵扯到一些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政策。就它里边的这些观点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我感觉我从它这里边听了以后，我感觉我离这个事实的真相能更近了一步，就是说在我这边的感觉是，就原来我在这个新闻还有媒体上看到的一些国外的消息，它总是矛盾的或者说是混乱的，就是我看到明明就这个事实好像不是这样，但是大家好像都说的是这个样子，但是然后我听了它以后，我感觉好像我慢慢的就把这个认知给统一了，就是它对或者不对可能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在看到一些信息的时候你大概能明白啊，原来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感觉对我改变我特别特别大的一点，就是说我现在我感觉在学英语的这个过程中以及在听这些播客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更真实了，就我好像能理解这个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就原来我可能有一种可能大部分人都有吧，就有一种就是这种比较，这叫什么就是对或者错，这叫什么二值还是什么
啊？叫二元观点嘛，非黑即白，二极管，
对，就二极管，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认知过程。就是说，总感觉好像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正确的，不是，你就比拿俄乌战争来说吧，好像要么是俄方是对的，要么是乌方是对的，但是现实可能往往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就是它可能你没办法很好的去界定一个东西，它到底是从你比方说我们从道德的观点上去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或者说我们从这个时事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政治家的一个角度，对吧，就是我觉得我的认识是更深刻一点了，这是这个就这个播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还有在网上其实都能看到，就是我觉得这种
二元的这种认知是不太好的，或者说
对
自己没有太多帮助的。
对对
对，你比方说我举个最极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和我比较密切的，就是我这个前端框架到底是 Vue 好呢，还是 React 好呢？还是说
对对对，
就再拿一个政策角度，这个时事角度，这个俄乌战争到底是俄方就对呢，还是乌方就对呢？
嗯，对。
以及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能明白是啥意思，就是说，
嗯，
如果我们始终以一个二元的这种认识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它就是搞不清楚、搞不明白。我大概就提这两点。
嗯嗯，对对对，我也同意你这样，尤其是。你推荐的那个 All Input Cast， 我也，我比较佩服的是他总能请来特别出名的人，对吧？因为他把那些硅谷的投资者，包括这个 JD Vance， 他也请去了 ，Elon Musk 他也请去了。有时候我就想，
对对对，
哎，这些人他咋请的？包括那个写从零到一的那个同性恋叫皮特什么什么东西那个，就是他。这些人的观点都非常偏激，你会发现吗？这些人
对对对，他们讨论的很直接，很怎么说？
对对，
就是
非常偏激。
对对对，
我也发现了，你就会发现这些人的观点，就是说这些有点能力的，你是因为他们观点一直很偏激，所以导致他们很有能力，还是他们很有能力之后导致他偏激？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听他们讲的这些，我就觉得我靠，这他妈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啊，是不是？他们很多都是这样。哎、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对 对, 对，尤其是我经常听啊，这个 All In Podcast， 你说的另外一个我也知道，但是后来我不听了。
嗯，
就是 All In Podcast 的，我是经常听，我就当背景音乐放嘛，因为最近他又采访了那个谷歌的创始人之一嘛。
嗯，
最近没几天，好像三四天之前嘛，我就听了听哦，他又出来说啊，他们人工智能这种事情的话，我也听了听，包括总能你说他为什么能请来这么多？我相信他们主持人的影响力也大，大家也希望通过他主持人放大本身的影响力。比如说那个、
对，他们好像我没具体了解过，他们好像也是硅谷的那种什么投资人啊，什么类似这样的吧。反正有一个当时说他是从。有一个提到他是从那个 Facebook 出来的，反正可能本身人家也比较有名吧。
对对，他四个人嘛，他四个人就是都是投资人。我也经常听，他们会秀一下，经常是说我又投了那次的投资又赚了几十亿啊。我一想，这种凡尔赛会比较好，是吧？
这确实。
对，他就说嘛，尤其是讲的那些话，人家都是以多少亿、多少亿美金。有时候我一想啊，靠。确实比较能镇得住场子哈，像我们这种
啊
就不行了。包括
对，
因为他主持人是比较厉害，所以去的那些受访者，因为量级我觉得差不多嘛，受访者也当然也有的是非常有钱，也非常有权。包括你说这个 JD Vance， 虽然我看他就怎么看都不顺眼，但他在上面他不嚣张的。你看，不要看他在其他地方很嚣张，又指的这，指的那。你看在上面就跟小猫一样，这个哈、哦、被训，你不能说被训的，反正很温和了，没有那么多什么观点，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底气不足。你不像是其他的嘛，其他的人一如既往的锋利，结果杰迪万斯去之后，我就觉得笑呵呵的，现在成和事佬了，我就觉得哎不行，这人在装，要不就以前装，要不就现在装，就是比较温和嘛。
对，
好嘞，就这两个哈。就这两个，
对，就这两个，一个、一个播客，然后还有一个，这叫什么？一个
观点，
然后，
好嘞。
如果还有的话，可以把你加的那个，你那个听播客那个软件可以加上，我觉得那个软件还挺好的，我还专门了解过那个软件，首先它是，我不知道你了解过没有，它是一个开源软件，然后，
对对对，
它其实是没有服务器的，这个我不知道你知道不？
我不知道这个。
对，我有一次是想找什么，就是我想他好像是可以直接把 YouTube 的一个 channel 给他加进来当播客，我没有试过，我当时想尝试、然后我去他找了一下，这个软件还挺神奇的，它没有 server， 它是纯 client 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当时我看了这个，哇，我觉得 所以他没有 IO 就是没有苹果的客户端，我是有一些能理解的。他连 server 都没有，你让他去做 iOS 的客户端可能也有点。
哦，对对对，是吧？
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震撼的。
嗯、哦，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我把它加上。虽然现在我也不用了，现在我经常用那个 Spotify 那个。
Spotify 啊、嗯。
哎、嗯，你我以前用啊，那个叫，哎那哎，忘了。
AnPod 是吧？
啊、对 ，AnPod 好像是以前的时候用那个，嗯、现在不是我用苹果手机了嘛？用苹果手机，它在苹果手机上没有，所以。
对对对。就是我后来看到那个他没有 server， 我可能有一点能理解他为什么在苹果手机上没有了
啊。对对，是他、后来我也不用了。我以前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推荐这种又开源又什么的，哦，你可以学代码就是可以、那个什么。
对，
嗯，好了，如果没有推荐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好，那就这样啊，拜拜。
好，拜拜，再见，
拜拜。